追寻生命的意义。二，集中营的经历。二，当我们考察这些作为许多囚徒观察和经历的结果而收集的大量材料时，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囚徒对于集中营生活的精神反应可分为三个阶段：初入集中营阶段、适应集中营生活之后阶段、释放和解放之后阶段。第一阶段所特有的症状是惊恐，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在囚徒正式进入集中营之前，惊恐就已产生。我将把我自己刚进入集中营时的情况作为一个例子。1500人由火车运送了几天几夜，每个车厢有80人，所有的人都不得不躺在作为仅剩的少量个人财产的行李上。车厢十分拥挤，以至于只有车窗的顶部才能透进少许灰暗的黎明光线。每个人都期待火车开往某一军工厂，因为在那里我们就可以成为强迫劳工。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还在西里西亚，或者已经到了波兰。火车的鸣叫带着一种离奇的声音，就像是为怜悯那些注定走向地狱的不幸的人而发出的求助呼喊。这时火车进了岔道，很明显它正接近一个大站。突然从焦急的乘客中发出了一声呼喊：站牌，奥斯维辛！在那一时刻，每个人的心脏都猛地停止了跳动。奥斯维辛，这一代表所有恐怖的名字，毒气室、焚烧炉、大屠杀。慢慢的，几乎是犹犹豫豫的，火车继续行进着，似乎它也在尽可能的拖延时间，不让乘客们产生可怕的意识。奥斯维辛。随着黎明的到来，庞大的集中营的轮廓慢慢的变得清晰起来。很长的几层带刺带电的铁丝网，探照灯，在灰暗的黎明中，长长的几对衣衫褴褛的人沿着笔直的荒凉道路，向谁也不知道的目的地移动着。偶尔传来孤零零的命令的喊声和哨音，我们不知道他们代表着什么意思。我的想象力引导着我看到了悬吊着人的绞刑架，我极度惊恐，但也不过如此，因为我们不得不逐渐习惯这一极度的恐怖。最终我们进入了站台，最初的寂静被高声命令所打破。从那时起，我们将在所有的集中营中一遍又一遍地听着这些粗暴尖利的声音，他们的声音就像是垂死者的最后呼喊，而且毫无例外的都是如此。他带着一种焦急的嘶哑声，似乎来自于一位不得不一直这样喊叫的人，一个被人用刀反复砍杀的人从喉咙里发出的声音。车门被推开，一对囚徒蜂拥而入，他们穿着破烂的囚服，头发被剃得精光，但是他们看起来似乎营养不错。他们说着各种各样的欧洲语言，并且都带着一种在这一环境中听起来十分怪异的幽默感，就像一个行将淹死的人抓住了一根稻草。我的天生的乐观情绪产生了一种想法，这些囚徒看起来相当不错，他们似乎情绪很好，甚至还在笑。谁知道我也许能够获得他们所享有的相当不错的地位。在精神病学中有一种所谓的暂缓性迷惑的症状，行将被处决的人在被执行之前有时会获得一种可能在最后一刻暂缓执行的幻觉， 我们也抱有这种希望，直到最后一刻还认为情况可能不至于太糟。那些囚徒红润的脸庞和胖乎乎的圆脸就是一大鼓励。当时我们都不知道他们是一群精英，日复一日地跑到车站，充当着接待新来者的专门队伍。他们负责管理新来的人及其行李，包括稀有物品和被抢劫的珠宝。在战争最后几年的欧洲，奥斯维辛曾经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地方。金、银、白金和钻石等罕见珍宝随处可见，不仅存在于大仓库中，而且还存在于党卫军的手中。1500个囚徒被关进了至多可容纳200人的棚屋里，我们又冷又饿，而且非常拥挤，我们几乎无法蹲下，更不用说躺着了。一块5盎司的面包是我们4天中的唯一食物。就是这样，我还听见一位负责棚屋的高级囚徒与一名接待队的成员就一个由白金和钻石制成的领带夹讨价还价。利润的大部分将最终用来购买一种饮料杜松子酒。我不记得需要几千马克才能买到足够度过一个快乐夜晚的杜松子酒，但我知道那些长期囚徒确实需要杜松子酒。在这一情况下，谁能责怪他们用酒精麻醉自己呢？还有一群囚徒可以得到由党卫军无限量提供的饮料，这些人受雇于毒气室或焚烧室，十分清楚终有一天他们将被另一批新来者所超度，届时他们将不得不丢下作为行刑者的角色，并成为他们本人的牺牲品。我们这批人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怀着一种幻想，认为自己将被缓期执行，认为所有一切都将不错。对于即将来临的场景背后的意义，我们完全没有意识到。我们得到通知，所有的行李都将留在车上，所有的人都将分成两行，男女各排一行，列队经过一名党卫军高级军官的面前。令人惊奇的是，我居然还有勇气将帆布背包藏在上衣里面。我的队伍在这位军官的面前行进着，一个接一个的。我知道如果这名军官看到了我的背包，我将面临危险，他至少将会把我打倒。我从过去的经历中得知了这一点。我本能地挺直腰板走向军官，以防他看出我的沉重负载。然后我面对着他，他是个精瘦结实的高个男人，穿着一身干净整齐的制服，与我们这些经过长途旅行之后又脏又乱的人相比，这一区别是多么的明显。他做出一种漫不经心的姿势，左手撑着右肘，他的右手举着，懒散的用这只手的食指指向左边或右边。对于这人手指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更多向左的动作背后所蕴含的险恶用意，我们全都没有领会到。轮到我了，一个人轻声告诉我，分到右边的人将意味着干活，分到左边的是患病的和不能干活的，将被送到另外一个特殊营地。我静静地等待着事情的发生，将要来临的许多次中的第一次。帆布背包把我压得稍微向左倾斜，但我用力挺直了身体。党卫军军官看着我， 似乎有些犹豫，把双手放到我的肩上。我尽量表现得精干，然后他慢慢地转动我的肩膀，直到我面向右边。于是我转到了那一边。晚上我们获得了有关手指游戏重要性的认识，这是我遇到的第一次挑选，第一次对于我能否存活的判决。对于我们这批人的大多数，即约90%的人来说，它意味着死亡。他们的判决在到站的几个钟头之后就被付诸执行。那些被分到左边的人从车站直接走进了焚烧室。正如在那里干活的某个人告诉我的，焚烧室的门上用几种欧洲文字写着澡堂。进去时每个囚徒都得到一块肥皂，然后我不用解释将要发生的事情，许多记录已经描述了这一恐怖的场景。我们这批活下来的人在晚上得知了这一事实。我向曾经在那里待过一段时间的囚徒询问，我的同事和朋友 P 被送到了哪里。他被分到左边了吗？是的，我回答道。那么你可以在那里见到他，他告诉我。哪里？他的手指向了几百码外的一座烟囱，他正向灰暗的波兰天空喷出一串火苗，这一火苗慢慢的融化在阴暗的烟云之中。你的朋友就在那儿，正慢慢的飘向天堂。这就是回答。但是直到有人用平常的语言向我解释事实时，我才真正明白他的意思。但是我谈论这一问题是不合时宜的。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从火车站的天刚破晓，直到我们在集中营的第一晚休息，我们面前还有一段非常漫长的路要走。